破裂的水池。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月24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破裂的水池》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123，历时1小时25分钟。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凡事在神都能。主，我相信。
让我们继续站立，一起低头。主耶稣，我们借着唱这首的歌，以谦卑的方式向你表达我们相信。主啊，现在我们祈求你继续为我们掰开这生命的饼，从你的道中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那我非常肯定，如果我们，那要是我现在说这个包含万有的阿们这个字儿，那神威严的祝福那仍被降临在这听众中。那现在我坐在这里，那仔细听着聚会，享受着每个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所说出的见证。那听到了一些新来的人，那这里有个浸信会的弟兄，那过来道歉，因他所想的有些不对。那当然我非常的欣赏有人能有足够的绅士风度能够这么做。那如果他认为自己犯了错，那确切的说他不是向我道歉，他所道歉的对象并不是我，而是神。所以我很欣赏这样。那瞧，愿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和他传福音的弟兄。那瞧那个浸信会，那你知道，那过去我自己也属于一个浸信会的一个教会，我是浸信会差会的一员。那当我来到会众中，我知道你有什么感觉，那我也有那种的感觉，里面充满着我们我不知道。那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五旬节派信徒的经历，那是在密歇根州的道瓦吉克。哦，对不起，我到道瓦吉克那里去钓鱼。那当时正从道瓦吉克下到印第安纳，那我看到在车上和等等的这些的东西上面都写着耶稣的名字。那天我去听了他们的聚会，那第二天他们请我上台讲几句，那我就上去了。那他们问我属于哪个教会，那我告诉他们我是浸信会的。那天晚上，那他们请了一个老黑人上去讲道，那他一定有87、88岁了。那他走出来走上讲台，那这个老人他们不得不把他领出来。那他穿着一件牧师的长外套，那天鹅绒的衣领，头的两边只有一点点白色的头发。那我想这里有这么多人，那神学家呀，那大人物，那他们干嘛把这场聚会让给这么一个老人呢？那瞧着老人应该在某个地方找个凳子坐下来。那天他们一直都在传讲耶稣在地上所行过的事儿。那但这个老人上来讲他的题目，那我相信是在约伯记7章20节，那我不能肯定就是这节经文，但这是他引用的经文，那或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是晨星一同的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他们已经讲了地上发生的事，而他却讲在天上发生的事。那讲到了一个地方，而讲了5分钟后，那主的灵临到了他，他脚后跟并在一起从地板上跳起老高。哦，那里很宽敞，几乎有个讲台的一半大。然后他走开了，说：“你们这里不够宽敞，让我讲道。”那时候我大概20岁。那我想，如果这能让那个老人这样，那他要是临到我，那还了得？那为了我们新来的弟兄，那我们当然还是照着老规矩，那欢迎他们。来到我们的团契。那我看，我想他们提到说有位神父坐在这里。那当然我想作为爱尔兰人，我家人是天主教徒，那这里还有一些浸信会等教会的信徒。那刚才你们可能有点误会了，那我注意到没有弟兄 那提起这事儿，但是我想尽力来纠正一下。那当时萨克林弟兄，那这位优秀的讲员在这里被喜乐大大的充满。那如果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之后，他就用一种未知的方言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有翻方言的，那把它翻出来，因为经文说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但如果他们说了方言又翻出来，他就成了预言。那所以那同时有两个人呢，这有点混乱。那这个并没有半点混乱，明白？因为一个翻方言，另一个说预言，行。所以呢是，那我想，那如果我们弟兄不明白，那我想让他们明白，因为其中一个正确的翻了方言。那你有注意到他们每个人说的时间的长短吗？那另一个全是被充满了，神的灵就借着说预言翻出来，那另一个就翻出来，那所以这就很清楚了。那你们能够明白，那我们不明白，是因为有时候这肉身的头脑，就是我们宝贵的弟兄今早为之道歉的事，那对不明白的人来说确实有点混乱，但对那些经历过的，那对我们经历过战场的老兵来说，那瞧我们明白这些事儿是什么。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我来说一些这方面的事儿。那我知道这不是说这话的地方，但由于大家都在说一些事儿，那我也说一下。那你知道那个老人，那个老黑人说，你们没有足够的地方让我讲道，那你们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讲道。那我的讲道太长了。那有一天一个人说，那一位传道人上来，那他的教会做牧师已经有20年了，那每个星期天早上他的教会里讲道总是刚好30分钟。那他说这个星期天早上那他讲了3个小时。那于是执事会把他叫去说，牧师，我们真的很感谢你，那我们一直都知道你为圣经还有他的权利而站稳，你总是纠正我们，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感到纯净清洁。那我们真的很感激你，我们相信你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当然很欣赏今早的信息。那但有一件事，那我们想问问你，那作为执事会，我们为你记了时，那每个星期天早上你都刚刚好讲30分钟，那今天你却讲了3个小时。那记住，我们对你的每一句话都感激呢，这没问题。那这样那个老人感觉不错。他说，弟兄，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那每个早上那当我上台时，那我嘴里都会含着一小粒的救生圈糖。他说，那我就一直吸着它，当着救生圈糖吸完后正好是30分钟，那然后我就停下不讲了。他说，你知道今天早上我想到我是有点超时了，因为我把它吐了，我换了粒纽扣放在嘴里。那我可不想放什么东西在我的嘴里。那所以我希望口袋里没有带着纽扣。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会是亵渎，但我只想说，那你知道，那甚至神也有幽默感，你知道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那能在这里有这团契的时间，那有这极大的荣幸，那再次以我这种简单的方式来掰开生命的饼。那我知道昨晚听到那些的神学家，那个英国的弟兄在这里讲道后，那我真不愿意接着这样的人的后边起来讲道。那我才受过7年的教育，但我希望神会向你们讲明我心里的意思。那如果我说的话不对，我相信我的心意是对的。那现在让我们来读圣经。那你们许多人喜欢一起读呢，今早那我想从先知耶利米书第2章中来读一段。那我想从第1节开始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那是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什么？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呢，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愿主加添祝福在所读的主的道上。那我想从这段经文中取出一个题目，叫破裂的水池。那今早我们读了这些经文，那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来到主的家是为了得到纠正，能够明白。那有时候那我们看到一些的小事儿，那挡在路上，那就像这位军人刚才对我们说的，那说到某些事，可能在别的国家有了某种的导弹或打算拥有它，那我们就得从军事战略上那找到节制它的东西。那想要对于一个有人传福音的教区或福音的工厂来说，同样的事儿也会临到教会。当他看到有什么东西开始兴起来，开始了一些苗头或别的什么事，那如果那个人是神的仆人，他就要竭力阻止那些东西进入人的头脑，使他们可以远离他。那我们不要这种事发生，那使我们陷入那样的地步。那在耶利米发预言的这段时间，那大约是在以赛亚死后60年，那以色列人60年中没有出现一位主要的先知，那有哈巴谷等一些的小先知，但以赛亚是最后一位主要的先知。那在那这一段期间，百姓中没有人呼召他们出来，他们漂流不定。那虽然他们是神的子民，漂流不定，陷入了这种的状态，就是我们在耶利米来向他们所发的预言中看到的。耶利米在被掳前发了预言，那他也同百姓一起被掳去。那后来那当然但以理接着耶利米之后出来，但以理说他借着圣经明白以色列人要在那里70年。那当然在他们中间有另一位先知，那他想要说这放在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只是一件小事，那他说2年之内那小神要把他们都带回来，但耶利米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那我们都知道那个说虚假预言的先知出了什么事，那他当年就死了，那因为神不容他留住。那我们也注意到那个时代百姓的状况，那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我， 那我不打算那集中那讲我想在这里里讲的一些的经文和笔记。那过去我通常不需要把经文等等的记下来。那但当我第二次过了25岁以后，那瞧我不像过去那样能记住了，所以我就得记下经文呢，好知道我要讲的出处在哪里。那因为要花很多时间为病人祷告等等，那进来出去，所以就没有时间像所做的那样的好好查考。那个时代的大先知是耶利米，那他的等次有点像阿摩斯和许多被神兴起来的先知。当他看到以色列国的状况时，他感到很不安。那有很多地方，那有时候那你谈到一个国家时，那你可能认为他正反映在那某个群体中，那不是这样的，它是整个国家的写照。那今天我们发现那现在的情况跟耶利米那个时代非常的相像，那国家已经完全那或多或少进入了偶像崇拜，那可以这么说，那已经离开了神。因为这样就造成了讲坛的软弱，因为如果讲坛能与神的道一同走在正路上，神就会在每个教会中运行，像在这儿运行一样。但他们偏离了神的道，那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想要讲的。那我们发现在各个时代绝对都是这样，那我相信这是阿姆斯说的。我刚才提到了他说的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他说狮子吼叫谁能不惧怕呢？那如果有人在旷野听过一头真正的狮子吼叫，你就知道那你在这里的笼子里所听到的不过是喵喵叫。但是当一头狮子在旷野吼叫时，所有的动物都得警觉起来。那我曾趴在丛林中打狮子，它是万兽之王，当它吼叫时甚至连甲虫都不叫了，所有的动物都不叫了，柴狗还有土狼的叫声，那其他动物的叫声，狒狒猴子的喳喳声的甲虫的声音，那吵得你都听不到自己在想什么。那如果远处有狮子吼一声，所有的甲虫都不叫了，瞧，所有的动物都怕的。那虽然有许多东西也可以杀死的，但它被称为万兽之王。那阿摩斯说狮子吼叫谁能不惧怕呢？他说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那这也是我在想的，今天这种情形再次遇到了挑战，神发命了，看到吗？我们看到墙上写的字儿，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发出预言，看到我们正生活在末日了。那我们看到的神从各个宗派的派系中，从天主教那一直到所有的新教教会，那从佛教中印度的任何的宗教中都看到了神，他正在呼召他的子民在一起，将他们聚到一处。那我很高兴能看到这日子来到，那这是个伟大的时代，活在这时代是最大的荣幸之一。那如果我必须，那如果我知道未有世界以前，那时我们的魂就是神的一部分，那现在也是，因为在创世以前我们就与他在一起，因为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那就是神，我们是他的一部分。这并不是说我们能知道思想有一个身体，而是说在创世以前，在神的思想里他就已经想好我们是什么样子了，因为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正如我儿子是我的一部分，我是我父亲的一部分等等，我们借着神的预知都是神的儿女。回到过去，那如果我能知道像现在所知道的，能够纵观整个时代的历程，那如果神对我说那你想活在哪个时代，那我会马上说就在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那快要终结的前夕，紧接着就是神的国在地上建立。我想现今是所有时代中最荣耀的时代。那我们发现在这里以色列人那被先知所控告，因为神派令他并差遣他去，那他们被控告犯了两件大罪，我们要谈谈他们所做的那这两件恶事。那从这点上我们要由此得到复兴。那他们转离了神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他们偏离了神赐给他们的东西， 为自己凿出了一些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所做的。那这些的池子，那你注意到他们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一个破裂的池子不能够存水，水都会漏光。我是在农场长大的，那我知道破池子是怎么回事，那用起来有很多的困难。那我想这个漏水的池子正是这个时代的完美的写照。那因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只是试图把人们招聚到一块儿，那把大家都招到一块儿，把教会聚到一起。那一直以来，那我们的尝试都只是局限在知识的范畴里。我们试图把所有的卫理公会信徒变成浸信会信徒，或者反过来。那各种的教派也是同样。那这从一开始就不是神的计划。神只有一个与人相会的场所，在出埃及记那里他说，我已经选择了立为我名的居所，那是我与人相会的唯一的地方。他已经选择了立为他名的居所，他在哪里立他的名，就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那今天他也有一个与他的教会相会的地方，他选择了那个名，那个名字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那里与真信徒相会，因为真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那是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地方。你说神的名，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所以神立为他名的场所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在这宝血底下相会，那里才有真正的团契。起初神在伊甸园里制定了他的计划，那是他与人相会的场所，并不在于知识和聪明。如果是这样，夏娃就成了完全符合神的计划了。但我们知道他接受了撒旦的知识的概念，那神不一定，但神说他必定会。所以后来神所选择的救赎的场所是借着血，不是借着知识的概念。所以我们只是在打空气，但这是人类的本性，人们试图那么做。那如果我们有时间可以分成几个部分来讲，那但我不想要那个纽扣，那所以我们尽可能简单的讲。那漏水的池子，那我们发现那这事儿绝对又在发生，它正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写照，那是我们一切努力的写照。我不会藐视任何神的仆人所做的任何的努力，那包括那些甚至只是说一说耶稣基督名字的人，即使那些只是怀着敬畏和尊敬提起耶稣基督名字的人也能受到尊重。教会庞大的体系等等的东西在这末日遍布全地，但我认为除非我们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血底下，否则我们永远无法使人们能够同心合意。那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得以安全的地方。不久前有人从东部打电话给我，那他说，庞大弟兄，我听说你搬到了亚利桑那，那你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地方。那你们都知道这信息是怎么来的，那主曾告诉我阿拉斯加发生什么事，那整个的加利福尼亚将怎么样。那正好就是这样的。那他们说，现在如果这一切都要震动，那么哪里才是安全的地带？我说，我所知道的一个安全地带就是在基督里，因为呢在基督里的，那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安全的地方。那耶利米也被称作流泪的先知，那因为我相信使这位先知流泪的是因为他作为先知，那主的道临到先知，那他看到人们随从自己的遗传，那还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使他们回转，所以他们就要被掳到外邦。因为我们知道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不管你是谁，是怎样的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种的是什么也要收什么。那若主愿意，明天下午我要传讲有关阵痛的信息，那我要在那里提到这一点，那即我们不能蒙混过关，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基督教已经歪曲了，他把人们扭曲到这种所谓的基督教里。那如果神还让我们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就如摩尔弟兄曾经说过的，从道义上来说，那他就有责任使索多玛和俄摩拉复活起来，为焚烧了他们而道歉。没错，因为神仍然是公义的，只要有不公义，那神的圣洁和他的道就促使他必须让人们收他们所种的。我们必须是这样。那注意，他们离弃了神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了池子。 那这里可能有人不知道那种池子是什么。那这种的池子是人造的池塘，用来代替水井。那它是人挖的东西。多少人知道这种池子是什么？好的，好。那今天这里有很多人是乡下来的，那所以他们知道。那我还记得我们那儿的旧池子，那还有它的样子。那我从来不敢喝那里的水。那它是人造的池塘，那它永远都是靠不住的。你不能依靠这种池子。那人所做的东西通常都是不太好的，但是那像主设定时间的周期，那地球的转动，那每一年每次它的运行，那每一天每个小时太阳落下，那从没有差错。我们拥有的最好的钟表一个月里也会误差有几分钟，肯定的。但你瞧，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人所做的都是不完美的。所以当你拥有完美时，为什么还要接受人所做的呢？我常常这样说到我们五旬节派的信徒，瞧，那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在神定规的次序以外，但我们不相信，但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人竭力想要模仿别人，那这只是人，那他们想要那么做，那在圣经中就有人这么做，那一个说我是属保罗的，另一个说我是属希拉的等等，他们想要模仿别人做过的或正在做的事。但是当天上充满了真实的东西时，你为什么还要接受虚假的模仿呢？那既然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别的东西呢？既然圣经是神毫无玷污的道，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信条和教条呢？既然主耶稣在启示录22:18里面说，若有人从这经上删去一个字儿，或加添一个字儿，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在经文上加添或删减呢？当神将人类安置在地上时，他告诉我们要靠他的道而活。那神的道好像一条链子，你正带着他越过阴间，这链子的强度取决于他最软弱的一环有多强。神要我们持守他的一切话，那这是在圣经的起初发生的，只是违背了一个字，就是人类坠入了死亡的阴暗中。耶稣在圣经的中间来到，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一切话，不只是一部分的话，或许或 99% 的话，而是一切的话，就像夏娃与亚当那样。在圣经的末了，启示录22:18，他说若有人从这经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那既然这就是神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里注入别人的想法呢？我们要接受神所说的，经上也记着说人的话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位先知的问题所在。那在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是一位先知，他拥有主的道，但这家伙想给道注入一些别的东西，那他是靠不住的。我现在把这些的池塘比作我们试图去接受的那些的体系，他们要取代神原本的道，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取代道的位置。他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希伯来书13:8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能将这一点抹掉呢？他肯定是真理，他一直是一样的，在每个原则上他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你们喜欢道的原因。那么浸信会、卫理会、天主教和长老会等信徒都喜欢他的同在，在你内心的某处你接受了神。那有时候可能是用知识的办法，可能是你感受到神的能力，你是神的仆人，但是当你真正能进到神里面，认出你在主里面的位置是神的儿子或女儿，就是这一点带给你巨大的震动，这也是神愿意你得到的。那在马可福音16，我们注意到耶稣并没有说你们往普天下去教导，他说去传福音。传福音是指示范圣灵的大能，你们往普天下去证明圣灵的大能。那我跟一位弟兄谈过，他曾是我在印度孟买市 以及南非等不同地方的聚会主办人，那宣教士们在那里那或用言语或用知识啊等等的东西去教导人。但有一天在聚会中圣灵亲自降下来，那一次祭坛呼召就有总共30,000多的土著得救，他们都站在同一个地方，那妇女们站在那里光着身子，几乎跟出世时是一样。那在那一刻他们也举手接受了基督，那圣灵降临在那个地方，一次就医治了25,000人。那他们都离开了轮椅担架褥子等等。那第二天该城的市长叫我看街上那些载着担架轮椅的卡车，那些的妇女赤身站在那里，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的，但圣灵一临到他们，他们就抱着手臂从男人面前走开了。那我很纳闷，那在美国我们称自己是个基督教的国家，也有神的同在，而每年我们的妇女的衣服却越脱越少，你应该越穿越多才对，你披戴基督越多就越能意识到你现在所处的光景。那有时候我看到人们在街上的举止，我不知道他们的头脑是否是正常，看上去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什么时候那么做，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使自己成了魔鬼的诱饵，将许多的灵魂投入了地狱。没错，现今的世界就像耶利米时代一样处在败坏之中。那再来回讲回这个池子，那这池子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不能够自己加水，它必须靠当地的雨水来加满自己，靠当地的雨水或当地的复兴，那这里点复兴那里点复兴等等来加满自己，所以它是靠不住的，它不能够自己充满，它自己是不够的，它做不到，它必须靠雨水来加满自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池子是从哪儿得到雨水的，从哪儿得到水，雨水从谷仓还有那个工棚的顶上流下来，那灰尘都刮到那里，那形成了许多的脏物，那雨水把它们冲洗下来流进池子，这人造的池塘，它几乎像污水坑一样，那水从谷仓的屋顶上流下来，那所有的动物谷仓的院子里恶臭的东西那等等都流到了池子里，那风把谷仓顶上的灰尘和垃圾吹起来，那然后当地的雨水降下来，雨水就把它们冲走，那然后雨水经过人造的水槽还有人造的管道流到人造的池塘里，那当水流到那里时它太脏了，脏的你不得不在上面放一块做过滤用的破布，那不然你根本都不能喝。那你瞧，那冲洗了屋顶，那经由人造的水槽人造的管道流进人造的池塘里，那然后在池塘上再放一块人造的过滤布挡住那些的虫子还有其他等等的脏东西。那我们注意，当这水那留在这人造的宗派或池塘后几天对不起对不起，好的，当他把各种神学理论等等的东西都冲洗进去后，那我们发现那不出几天那些的水就变臭了。那在教会的历史上任何人都知道，当神拆来一些的东西，那一个信息时它是从神来的新鲜的东西，那过后那当那个创立者那或不管是什么或称为改教者，不管你怎么称呼的，那当他死后，那人们就搞出一个体系来，他们就成立一个组织，他们从中一成立组织后，那就在那里死去了，那从未再兴起来，每次都是这样，那很早就这样。那我要尊重那在这里的这位天主教神父，那当神组织了教会时，那不是组织教会，神从未组织一个教会，他不在这种的事当中，他在重生当中，不在组织里边，所以神是从五旬节那日开始教会的，那最后一直到罗马的尼西亚人们组织起来，教会就在那里失去了大能。后来我们到了路德的改教时代，那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神的道被赐下，一人必因信得生，当他们这么做时不是拿起这道，那大家一起继续往前走，而是成立了路德派的教会，将自己这群人隔开，然后就死去了。后来神兴起了约翰卫斯理，带来成圣的信息， 那这神殿的第二步工作也是一件奇妙的事，但在卫斯理·埃斯伯里以后，人们组织了起来就死了，然后又兴起了五旬节运动，带来恩赐的恢复，人们做得不错，但怎么样呢，又组织起来了就死了，绝对没错。现在在这一切中间，神仍在每个世代呼召一群余剩的人出来，肯定是的，现在是我们出去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了。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全福音商人会在拆毁这些高墙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说我们中间没有什么分别，让我们走到一块，在一个原则下敬拜神，而不是在一个组织下。如果这是一个组织，我马上就会走下讲台，我跟组织毫无关系。但是什么，这必须是一个团契，但不是某个教条的团契，而是借着主复活的大能在基督里的团契，这个才能带来生命，带来新生。那在重生到来之前，我们晓得出生前必须先有死亡，那每次的新生总是一团的糟，我不在乎的是什么样的新生，如果是在猪圈里或不管是什么地方，都是一团糟。重生也是这样，但是你去做通常你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但当你准备向自己死去，那么你就重生了，成了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然后事情就展开，生命对你成了新的，那因为你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而不是接受了某些的理论或教条，甚至对书写的道来说，它必须被圣灵激活才行。不管你拥有多少的神学理论，它已经躺在那儿死了。我即使手里有一把的麦子，但除非麦子进入一种可以被激活的状态中，否则它就永远也活不过来。你可以有博士的学位，哲学或文学博士，不管你希望得到什么，但除非圣灵临到你，使你活起来，个人亲身经历神，否则呢，麦子对你就没有任何的益处，你所学的也都是突然的。正如这位英国人那天晚上在这儿讲的，那我真是感到很惊讶，他像保罗那样，他所得的一切的学问，他必须忘记所知道的这一切，为要得着基督，做他认为他不会做的事。但这是神行事的方式，他是我们降杯，不靠教育的体系。我不是在支持本文盲，而是在告诉你们这差别，教育不能带来生命，需要神的灵才能够带来生命，那个生命肯定不会只是出于知识的复兴，它必须出自圣经，是道的复兴，而直到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今天降临并激活你，那你也会得到使徒行传二章所说的同样的结果，绝对没错，一直都是这样，将来也永远都会这样，因为是神的灵造出这气氛，做事需要有气氛。这是为什么你们弟兄常常教导说带你们的孩子到这里来，那乔治肯定是对的。那我很高兴看到我女儿李百佳刚才进来坐下，那你们有些人看到我对一个姑娘使眼色，她是我女儿，那所以她进来坐下，我要她领受圣灵的洗。这是她为什么来参加聚会，这是其中的目的，需要一个气氛。这位老博士波斯我过去常说的，你可以拿一只鸡蛋放在这小狗底下，它也会孵出小鸡来，为什么？因为它是一只鸡蛋，它得到了合适的环境。我不在乎你是卫理会、浸信会还是长老会的信徒，如果你处在合适的气氛中，就会孵出神新生的儿女，是这气氛做成的，不管你有什么宗派的标签。那我过去常放牛，那我注意当我们把牛从牧场的草场带进林地时，那护林员就把它们放在林子中，那那牛从可移动栅栏的门通过时，他要站在那里观察，那他从不太注意牛的品种，因为所有的品种的牛都通过那里，但他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血的标签，那必须是纯种的赫福德牛，不然他就进不了那片林地，因为那是赫福德种牛协会在那片林地放牧的，那必须用血标签来保持纯种的纯正。那我在想在审判之日也是这样，神不会问我是不是卫理会、浸信会、五旬节派或长老会的，他要看的是那血的标签，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这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发现那这些的水池让他们放一段时间后就开始变臭，那没有一点的益处，然后它就变成那样，变成了那青蛙、蜥蜴、蛇、臭虫、病菌的以及其他东西的家，因为那恶臭的环境导致了这样。你能想象到吗？那些从谷仓顶上或谷仓旁边的房顶或从其他的地方冲洗下来的那些的肮脏的东西，那是什么样的臭虫和病菌都冲进了这个池子里。那这绝对是一个例子，那说明任何人造的体系都是这样，人一开始就是失败者，这就是人需要救赎的原因，他不能够救自己，他无法做什么来救自己，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失丧了，他生在罪恶的世界里，来到世上就说谎，从一开始他就是说谎的。 所以他怎么可能为自己做任何的事呢？那一个圣人怎么能？那没有圣人，没有圣教会，是圣灵，不是圣教会，不是圣人，是圣灵在一群人当中。那对我来说他就是这样。那彼得他们所站的不是圣山，那山不是圣，而是圣洁的山，而是圣洁的神在山上，使山成为圣。不是一个圣人，而是圣灵使用那个人，使他成为圣的。不是人，而是这位圣灵。不是那个人，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人，生在罪中，在罪孽里生的，一到世上就说谎。任何人造的体系只会把人留在那里，他会将这些事儿向知识分子藏起来，使他们看不见，以致他们认为我属于教会，我的名字记在册子上。那我做了这些事儿，我父亲是这个那个等等。那这听起来没有问题，我丝毫不反对这些。但是朋友们，耶稣也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这里的见不是指的用眼睛看见，而是明白神的国，直到你生在里边。那这位进信会传福音的，那这个人怎么会站在那里批评嘲笑这道呢？瞧，在里面甚至没有可以领受这道的东西，但神要来做，神赐给了圣灵，神显明了，这不是什么假冒伪善，这是道。这人只是听过一些神学院的说法，他们试图把神一切的祝福那放在过去的日子里。那不久前有个年轻的进信会传道人来这儿，他今早就坐在这儿。那他来找我，他说，那伯兰弟兄，你所做的有一件是错的。那我说，请你来帮助我。他说，我认为那你是个真诚的好人。但是我说，谢谢你先生。他说，但有一件事你错了。我说，我希望主只找到一件错的事。他说，瞧，你所做的错事就是你正在努力向世人引入使徒的事工。他说，使徒的事工已经与使徒一同都终止了。我说，既然大家都是进行会信徒，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你相信神的每一部分的道都是末世的吗？他说，当然。我说，那么主说不可加添一句，不可删去一句。那我说，我要指给你看使徒的祝福在哪里，借着神的应许临到人们。现在你指给我看神的应许什么时候离开人们的。那瞧，如果你不能在圣经上找到这一点，那么就把它忘了吧。瞧，我说，因为它仍然在发生。那他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那于是我说，乔弟兄，那我想问你这点。彼得在五旬节那日引入了使徒的信息，那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他拥有耶稣赐给他的天国的钥匙。那现在注意他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如果在哪里神拿到了这话，那么彼得在五旬节所说的话会怎么样呢？行、哦、他从未终止过。那被杀的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赎教会洗得洁净，永远与罪隔离。我离世安卧墓中，浊口寂静无声，前我的更美歌声赞美你救赎的大能。愿神帮助我相信这道，持守住的，帮助我们所有人靠着的站住，因为这是福音的真理。是的先生，聪明人从不会去看这些东西，因为知道他们行不通，他们永远行不通。组织起来的宗教及其经历在神面前永远行不通，他必须是从神那里来的，且毫无玷污。那这种的体系从未被神用过，过去神一次也没有用过的。那现在，那你们有了会员和那样的东西，但我是指神真正的种子，是五旬节那日降临的一样的祝福，他从未借着组织而来，他是借着一个重生而来的。我们被要求拿以色列人作为借鉴，那他们一直都是借鉴。那注意，他们离弃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泉源，那为自己凿出了池子。你能想象竟然有这种的事儿吗？那一个人在自流井边上喝水，那然后再去为自己凿一个池子喝其中的水吗？瞧，那这是先知说的，是神的道所说的，这是神对先知所说的。你们离开了我，那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那为自己凿出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你看这些的事，那他们想做一些他们能够控制的事或炫耀他们自己已经做的事，那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宗教的愚昧。那他总想尝试，那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放到里边去，他们必须有这一切的体系啊，学会啊等等。那我现在属于这个的，而不想做神谦卑的孩子，却想要一些的东西来炫耀他们自己。 他们不是让神照着他的方式来行事，而是要照着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行事。今天这些的体系就是这样得到了教会的。那每一个体系，那一个教会这样，一个教会那样。如果你是卫理公会信徒，你就必须得这样；如果进信会的，就必须得那样。那长老会、天主教徒或别的什么，他们都得有自己的体系。我不反对这个，但这个并不是我所谈论的。人要自己行事的方式，但是神有他自己的行事方式。他说：“你们坚持自己的道路，凿了一个破裂的池子，却不接受我的道路，生命的道路。”这跟今天是同样的一回事，一点也没有改变。想一想，一个人离弃涌出纯净泉水的自流井，然后到他自己凿出来的池子里去，自己挖的池子，那谷仓顶上冲下来的垃圾都流到这池子里，那他要从这个，他要喝这个池子的水，这是多么的愚蠢呢？这人的脑袋一定是出了什么的问题。当一个人依赖教会对圣经的这些的理解，而不接受那印证了的经文，使得在你面前成为真实的圣灵，那这人属灵上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绝对没错。是的，那圣灵，那每个人对圣经都有的自以为正确的解释。神不需要你的帮助，神不需要你的解释，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神照着他说过要行事的方式来解释。起初主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不需要什么解释，这是神做的。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童女就怀孕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他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就做了，不需要任何的解释。神借着道的印证、彰显和证明来解释着自己的话语。先知也是这样被证明是从神来的。神说，你们中间若是属灵的或者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他所说的事若成就，就要怕他；但若不成就，就不要怕他。当神说出他的道时也是这样。这人说这道是这样，那事情果然那样发生了，那这就是神所做的。但如果他说他是这样的，那种日子过去了，那他就是拿走了，那他伸手那去拿面包，那要给饥饿的孩子，那然后又将面包拿走不给他们，而他们快饿死了。既然自流井就在那里，为什么你还要喝池子里的水呢？那什么是生命的泉源？什么是生命的泉源？活水的泉源。那我们可以用自流井来做个比喻。那我要你们注意水池与活水泉源、自流井之间的不同。那外边那个水池呢，全都是臭虫、蜥蜴、青蛙啊、病菌的等等，什么都有。那而这里有个自流井，那注意，那它能自我供应，你不需要搞什么大的体系，那存入大量的钱财，你不需要有很多的会员加入，它会自己供应会员，因为生命的灵在它们里面运行。那注意，从它里面流出来的水新鲜、纯净、清澈，不是一个发臭的水池，里面充满着四五十种不同的想法，说这是对的，那是对的，就是这个概念等等，又是投票，又是探访或做这些的事，那然后从这搞出一个宗派来，而它是纯净清洁、神毫无掺杂的道，从神的手那里流出来的，它是真正的自流井。那注意，那自流井得能力的秘诀在它自身那里，那人是找不到的，它底下有某种的压力使它往上涌出水来。那我记得过去，那我曾担任印第安纳的狩猎管理员，那我常常经过哈里森县的一口水井，那是一口水泉，那它一直都在冒水，那它看上去就像个最快乐的家伙，它不管雪覆盖着大地、结冰啊、霜冻啊，不管有多冷，它都在冒水。那边有一些人造的水池、池塘，那里边有青蛙等等的东西，那水池都已经完全结冰了，硬邦邦的。那这就表明，像任何的宗派若缺少一点圣灵或气氛有所改变，就都结冰了。但神的自流井，它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把所有的杂物都给他顶出去，给推出去，在那里边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些的东西。当那些的杂物一进去，水就把他们给顶出去了，那水泉像这样直涌出来。我说那天我坐在那儿，我想跟对这个水泉说一会儿话，我就脱下帽子，我说你怎么这么高兴呢？你怎么老是不停的冒水呢？也许是因为那鹿偶尔到你这里来喝水。那如果他能说话的话，他会说不。我说也许是因为我来你这里喝水。不是的。我说那是什么使你这么清净纯净呢？是什么东西在冒，使你一直哗哗的往上涌，充满了喜乐？什么东西也不能使你结冰？那你朝着空中喷水，那没有别的，只有清洁的水。那如果他能对我说话，你想那口井会怎么说呢？他说不难弟兄， 那都不是我在冒水，是有个东西在我里面把我冒出来，原因就在这儿。那我的词汇很贫乏，但你知道我的意思，重生的经历也是这样的，你无法包住它，在你里面有一口的水井一直涌到永生。那桥的身边有个东西，那跟你没有任何的相干，那人造的池塘会结冰，他们就会祈求复兴的等等。但一个在泉源底下的人，他昼夜都活在那个泉源里，瞧，你不需要等候当地的雨水和当地的复兴，你本身就充满了复兴。我要赐给他生命的泉源，在他里面永流，他里面有样东西每天都是新鲜纯净清澈的，那是神毫无掺杂的道在你心里口里印证他自己，为了自己说话。那我不在乎是下雨是下雪或别的天气，那你都很高兴，因为圣灵在那里涌出来，他是那隐藏的能力。那注意，那这秘诀就在那里面，他白白的把自己奉献出来给那些愿意喝且要使用他的人。那你不用挑剔，那说啊，现在我得去卫理公会教会得到复兴，因为我是卫理公会信徒。那我得去这里，我得去灵恩派的教会，那因为我是灵恩派的分行家。那我告诉你，当你得到那口在喷水的水井，那个泉源时，当你在那里喝水时，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会给凡经过的人喝，你愿意把生命的盼望给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或别的任何的人。你里面实实在在得到了某个东西，这是他做的。那你注意到还有另一件事，你不需要去泵水，你不需要用泵把水给抽上来。那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事了，最后都让我恶心了。那拼命的搞出点东西，那播放一大堆的音乐，跳上跳下，或者城里散发一大堆的印刷品，弄一些大牌子写着当代的伟人，只有一位当代的伟人，就是耶稣基督。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有一位从神来的使者，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的先生，你不需要就把它抽上来，也不需要把它拉上来，你也不用加入到里面，你只需要白白的接受。哎们，我是活水的泉源，你们离弃我去为自己凿出池塘，那你不需要去抽它、拉它、加入它、挖它，什么都不需要，你只要白白的接受它。你也不需要把任何人造的神学理论当作过滤的布来告诉你什么能通过什么不能通过。那那些从教育体系而来的人造神学，那些自义的宗教或宗教体系的水池，那你都不需要，它不必要在那里。你把破布放在自由井上，全水会把它抛到空中，它跟这个毫不相干，它的自我供应涌到永生的是神的大能。为什么要离弃这样的东西去加入一个体系？我简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自由井不需要任何的过滤布，不需要，它不需要，它不依靠当地的雨水来充满它，它一直是满满的。 Amen。 我听到人说，那今天我心情真是坏透了，呵呵，哦，我何等高兴活在神的同在中，不管事情顺利不顺利，他是我的生命。 Amen。 他是我们的全部生命，他是生命丰盛的生命。是的先生，看看他为我们成就的事，他的大能和纯净就在他里面，他不需要拿池塘或其他的体系来充满。那有人说，瞧，你有什么团契卡？那我看看你是不是浸信会的好信徒，那我看看你有没有会员卡或是一个五旬节派的好信徒，那是不是一神论、二神论或三神论或别的神论。瞧，他不需要任何的填充物，他一直都在冒水。是的，你知道我过去用过一个破水池，我得把水往里边灌，一直的灌，一直灌，一直灌，那再用旧的抽水管把它给抽出来。那你知道，那然后倒入更多的水，也倒入了一大堆的臭虫等等，然后再把臭虫的东西给抽出来。那这些体系的复兴就有点像这样，但是感谢神，有一血泉血流盈满，这人只要投身此泉，你不需要制造教会的会员，当他们来到那血泉时，你就使他们成了基督徒。为什么你们要离弃活水的泉源，到那样的污水坑里边去喝水呢？不需要抽水，他的能力就在他里面，也不需要为自己填什么东西。瑞德先生，他自己的生命在他里面，神的种子在一个人心里也是这样，神的生命在个人里面，不是在教会里，而是在你里面。你是那个里面有生命细胞的人，那只要尝一下他的滋味，就会让所有的神职人员都幸福了。那问问天主教的神父，问问浸信会的牧师，无论是谁，只要尝一下这新鲜清澈的自流井水，那我告诉你们，就可以信服它是真理。总之，你们饥渴的人呢？那总之，它会使饥渴的人信服。 那如果你不饥渴，那这位进行过的信徒他开始是并不饥渴，但当他饥渴了，这水的味道就好极了。没错，但你必须得渴，饥渴的人有福了，耶稣是这么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哦，耶稣是这么说的。是的，先生，对饥渴的人来说这是有福的泉源。为什么有人要用它去换一个烂泥坑呢？你们怎么会用自流井去换烂泥坑里的水呢？里面都是臭虫和各种人造神学的污染的等等。因为神说在神的道上加一个字或删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既然神应许要在每个世代印证他的道，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为什么你要用某个体系的泵去抽取已经污染多年的过时的玛拿呢？那玛拿可能没问题，我没有说的不好，在马丁路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那个时代，其他的改教的时代，我没有说的不对，但那是很久以前降下的玛拿了。我们注意到在圣经里，以色列人必须每天拾取玛拿，他必须得到新的玛拿，但他存放一点时间后就烂了，如果没有破裂就不会烂，一定是里面有细菌或什么使得腐烂。我们知道是这样，这体系也是这样，他躺在那里从一次大复兴到另一次大复兴就被污染了。那满了臭虫，像一个满了白尾巴蛆的这个水池，像我们过去说的那小蛆都在那里摇着尾巴。那这就是今天许多人的经验方面的问题所在，他们只是满了这些的蛆，那从一处摆到另外一处，那从这里摆到那里，说一些毫无事实的谣言。没错，从一处摇到那里一处，那我是为了公会信徒，我是进修会，我是天主教徒，我去成为这个，去成为那个，这只是摆尾巴的虫子。哦，把这一切都忘掉吧，去到泉源那里，阿们，到自流井那里，到基督永活的同在中。我相信它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你从它得到的越多，它就越新鲜，越凉爽，越美好，味道也就越甘甜。到现在我侍奉他已经有33年了，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甘甜。我从未，他说我们若喝了水就永远不渴，瞧这有多伟大。呵呵，以色列所做的，那看跟今天许多人所做的一样，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了这个 池子。现在我要谈一下恩典。那神的恩典是什么？我们有律法和章程，那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那我拿一把宗教的尺子，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你就不能进去等等。但神因着恩典救了我们，不是因着一把尺子，看到没？但现在说到恩典，那这事怎么发生的？那我们从神那里喝水，那这把的尺子，那发怨言，以色列人发怨言。那注意，他说我要再次临到你们，那注意经文，那注意神要试验他们，那再次临到他们。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发怨言，神要求他们来跟从他，那经过埃及发臭的水成为自由的民，那他们被要求过来跟随神成为自由的民，那他们经过死海，那是经过红海，那进入旷野与埃及人完全隔开。那些模仿者，他们企图模仿他们却没有受割礼，后后就是这个带来了麻烦。法老和他的军队，他们每个人都死在红海里边了。他们看见人借着超自然的力量走过去，所以他们跟在后面企图模仿那些的人，但却没有被包括在神的祝福里。那他们既这么做就都灭亡，这是属肉体的攀比。那一个企图这么做的人，企图模仿一件事，他就是在跟真正的基督徒做属肉体的这模仿。那我的印度弟兄就知道这事，那你去到孟买市看看那里的人，那印度教徒等等，那他们躺在钉子上，那走在玻璃上，走在火里等等，那是要炫耀他们能干。那这是某人在那边的丛林中进行属肉体的模仿，那样做是为他的神献祭。那我们发现在各种宗教生活中都有属肉体的模仿，那有人试图要像别人一样，那你所要像的只有一个榜样，就是像耶稣基督，他就是道。当神的道临到你时也会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神都带领他们往应许之地去。他们也看到各种的池塘，当他们与埃及人隔开后开始他们的旷野旅程，他们发现每个池塘都是干的， 那弟兄，当你开始应许之地的旅程时，你也会发现同样的事，你会发现门都关了。就像那个可爱的传道人说的，他原是圣公会的信徒或别的什么，那首先你知道他的教会把他赶出去了，那只要他让一些人领受了圣灵，那他就完了。那作为借鉴，以色列人在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事，那池塘都是干的，是的，他们一路顺从神应许的道，那一路上他们所看到的池塘那都是干的。那他们发现在旅途中是不能靠任何的池塘的，如果你顺从神的道走上旅途，却要去加入这个加入那个，那你会发现根本没有一个池塘会供应你的，根本没有。你是单个的人，神照着他要引导你的方式来带领你。那今天我们也发现同样的事，所有的池塘都枯竭了，但神的应许总是真实的，他一定能持守他给的子民的应许，他应许要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那神这么做了，虽然池塘都是空的干的，那想想这点，以色列人行在旷野，那发怨言，神却把他的仆人领袖先知摩西叫到一边，借着一块受击打的磐石打开活水的泉源，使信的儿女不至灭亡。那这一点在今天对我来说就是恩典，我们都是不配的，照我们行事的方式和生活的方式来看我们都不配，但神在这个时代就像今早在这里一样，看着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等所有的信徒，他打开了一个泉源。希伯来书13章证明了这一点，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成为真实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被举起来是为着多方面的原因，因为人们发怨言犯罪，他们被蛇咬快要死了，那这是为了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疾病。今天为我们打开的也是这个泉源，是为我们的救恩和医治，身体上的医治，因为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被击打的磐石在受到神的应许之道吩咐后，就喷出纯净清澈的水，没有发臭也没有污染，而是有神自己的同在，那水是纯净的，凡喝的人都得救了。那我们知道这是真的，因为我们从旧约里读到那是一个预表。那你不需要去拉它抽它加入它到神学院去学习如何使用的，他们在那里会告诉你如何使用的。瞧，那如果你已经领受了圣灵，我们相信这个，所以你要这么做。但你瞧，这不是你来控制的，不是你使用圣灵，而是圣灵使用你。瞧，不是你使用圣灵，是圣灵得到了你。恩赐并不是让你拿一把刀用来削铅笔，而是你顺服神让出路来，以便圣灵能够使用你。那注意，他们从来不需要抽他或拉他，从来不需要问那我们怎么使用这水呢？那因为他们知道怎么要使用，他们口渴了，他们知道怎么使用水。男人女人也是这样，那不管他属于什么信条或宗派，如果他渴求神，他无需跑回神学院，像这位圣公会的弟兄，那或英国的弟兄昨晚所做的，那他不需要再回去请教圣公会或如何使用说方言的这个大恩赐或怎么做，他们一开始就把他踢出去了。瞧，他渴了，于是神就充满他，事情就这样成了。他渴了，神就充满了他。你不需要有控制开关，不需要人告诉你他用他来做什么，神照着他所要每个人做的方式来引导你。你自己是个单个的人，你是神的一部分，没有人能够取代你。那用不着去到某人那里说呢，啊，我要用他做这事儿，或要用他做那事。不，先生，神照着他所要的方式来用他。当你渴了，你很清楚想要喝水，如果你今早渴了，就从那里来喝水，这就是你要做的。神预备了一条路来满足他们的渴求，那饥渴的孩子可以白白的来享受他。那今早神为每个饥渴的男人女人预备了一条路，那可能坐在这里的人还有没有得救的，那或者坐在这里的还有处在得救边缘的，那坐在这里的人作为教会会员，你想要做的对，但你是从池塘里边喝水，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真理，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神的应许，来到那个泉源，那么神就会解你的渴，凡从这泉源喝水的就永远不渴。 那注意，神是怎样因着恩典释放那些领受这水的人的，不是因着某个体系或教育的水池，他印证他的道是赐生命的泉源。这里有多少人知道在你接受这道和他的水时就领受了生命？那你知道你已经领受了生命，你知道你已经领受了生命。那让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或两个例子，然后我们很快就结束。我肯定在什么地方放了个纽扣，但是注意，那我光顾着不停地说话了，但我不是有意这么做的。那想让我们举个例子，那再讲几个人，让我们来看在雅各井那一口挖的井旁边的那个妇人，那她坐在那儿，那妇人所知道的就是她来打水的这口井。那在井的对面，她发现在那块宽阔的地方坐着一个人，那一个犹太人。那这妇人是撒玛利亚人，这城名叫叙加。那么发现这个人，这个犹太人向妇人说了一句不能寻常的话，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说，那我们有种族隔离，你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是不合适的，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若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我给你水喝，我也必给你水喝，你就不必来这水池里来喝水了。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面成为一口冒水的井。那注意，这时妇人发现这被证明是真理。那首先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的，但是这个女人说，你们说应当在耶路撒冷礼拜，但我们是在山上礼拜。那耶稣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那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那换句话说，礼拜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时候将到，那真正拜父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他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那注意，那这里就证明了，这里显出妇人是在什么样的泉源旁。他说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儿。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瞧，耶稣似乎要妇人做一件明显矛盾的事，他说去叫你丈夫来这儿，然而妇人说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你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注意，那个妇人他跟那个时代的祭司有多么不同。那个时代的祭司看见同样的事发生就说那是魔鬼啊，心灵感应或别西卜，假如他们看不见这道应许了那事。但这个小妇人比任何的祭司都更明白圣经。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自从马拉基以后，我们已经有400年没有先知了，我们一直在仰望一位先知，我们也知道有一位要来，就是弥赛亚，他来了，他要做的就会这样。耶稣说我就是他。 Amen。 你注意到吗？他把水罐留在雅各的水池旁，跑进了城里充满了自流井的水里，他看见事情完美的印证了，耶稣就是他的生命的泉源。然后把这点讲给你们听，他撇下了水罐，当耶稣被证明是生命的道时，妇人就撇下了水罐。他发现在旷野受击打的同一块磐石被证明就在他眼前。让我这么说，在过去时代的同样的一位神，那我们讲他已经讲的太多了，他现在就在这里，不是某些神学的知识去知道，而是借着对他所印证之事的认识，就是在末日他将圣灵浇灌在他的众教会里。他不是我过去是，他现在，他仍然是我现在是，永远都是现在是。从此那池子就失去了味道。同样，对于任何借着圣灵的洗礼进入神大能中的人来说，宗派体系也都失去了味道。你不想再喝那些有青蛙、蜥蜴、臭虫等在里边发臭的水了，你从新鲜纯净的泉源里喝水，那是神的道，在你魂里它每一刻都是新鲜的。那现在也是一样，当这道被证明是真理时，你尝一尝，看它是不是对的。虽然池子也有它的作用，在那个时代有起作用，但你看，当生命的泉源在那里提供属灵的水时，就不再需要雅各井了。他们原来所想的，那如果他们从那口井里边饮水也没问题，但现在这生命的泉源自己就在那里。现在我们不需要所拥有的这些的体系和组织，我们到了末日了，神应许在末日他要做这些的事，我们看到这都应验了道。我们听到那位军人站起来颤抖地说，某件事将要发生，我们感到圣灵在警告我们，某件事就要发生了，我们看到一切都各就各位了，所以离开这个体系到这泉源来吧。十二先生他曾起了作用，但现在他是面对面看到这泉源本身了。那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耶稣在祝棚节的末了说，他说了什么？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处在一群的神学家当中，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这就是今天人们离弃的泉源，为了信条他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那让我把它介绍给你们。他对我来说，那我要结束了，他对我来说就是那位救了夏甲和他儿子的泉源。当时他们在旷野中快死了，那我相信他是那个磐石，在以赛亚书32章，他是在那疲乏之地的磐石，他是暴风雨时的隐蔽所。撒加利亚13章，他是大卫家的裂开的泉源，要除去罪恶，我相信他是那个泉源。你们呢？在诗篇36篇 9节，他是大卫生命的泉源，他仍然是大卫的溪水和青草地，他是为大卫所预备的溪水。创世纪17章，他是哺育亚伯拉罕的乳房记忆力沙袋，当时他的生命已经枯竭，他仍然神这样说，100岁的人还能有这些喜事吗？我老了，我妻子也老了，那还能有这喜事吗？神说我是 El Shaddai， 那 El 是一力，是全能者，那 沙 是胸脯， Shaddai 是复合词，意思是我是如羊的神。就如一个烦躁的婴儿，他病了，他的力气正在消失，但只要让他靠在母亲的胸前，他就能靠着吃奶再恢复力量，肯定的。不仅这样，当他吃奶时就不再烦躁了，他在母亲的乳房里得到的力量他就满足了。任何从心里接受神应许的人，瞧，那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召来的，靠在这应许上把力量吸回来。烦躁的孩子相信吧，这是给信徒的。那说到信主的诗人，那我可以想到一些诗人为我们写了许多的诗歌。那有一次有位诗人说，他说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当日一到，临终欢欣，因见此泉能力，我罪可增不比他轻，在此也都洗净。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那对我来说，它是这道分别的水，把你从一切违背它道的事上分别出来，它是泉源，我相信它是，是的先生，它是这水，将我从人造的池子里边分别出来，归到活水的泉源。哦，朋友，我这，那你可以一直的说下去。那对我们来说，它是一切，它是阿拉法俄梅伽，它是初始终，它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它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它是明亮的晨星，它是我一切的一切。弟兄姐妹，那如果你没有，你一生都是从这人造的水池子里边来喝水，那为什么今早你不离弃那个池塘，来到这泉源面前呢？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在我们低头，有位姐妹开始用另一种语言唱歌。那在我看来，那要做祭坛呼召，那现在有多，那我紧张极了，那我留你们太久了，我不得不把信息剪了又剪，但我相信圣灵要你们明白我的意思。那请你看，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事儿比与神和好更重要了，是吧？我们的午餐不管是什么，那主就在这里。那从这次起，我一生中只听过这么一次。那现在你们这里所有的人，不是有多少人，那你们这里所有想从那泉源饮水的，请站起来一会儿，那一起祷告，神祝福你们。那现在站在这里的有多少人要像这样举手说，神呢，现在在我身上运行，充满我，让我从这泉源饮水，我还没有做正确的事，但我求你为此赦免我，我求你洗净我的罪，让我从今只要仰望。行，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虽人只要投身
此卷列缺全身罪行，列缺全身罪行，列缺全身罪行，罪人只要投身此圈，列缺全身罪行。
那你们是基督徒的，你们已经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如果你还没有，那这里是泉源，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流自黎马内利的血泉。那如果这里有许多的人，那这就是我那天晚上所讲的小鹰的故事。那他跟小鸡儿一起在谷仓里边院子里边走，那除了小鸡儿都不认得别，但他知道他身上有某种东西跟小鸡儿不一样。那后来鹰妈妈来寻找的，他从上面呼喊，那是鹰的呼唤。瞧，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是只鹰，不然他永远认不出那个呼唤。瞧，那里必须得有个能发芽的东西，不然就不会出来生命。那如果这种子神的道在你里边，圣灵此刻就在这里使它发芽，要将真实的生命带给你。那这里有多少人还未领受圣灵的血的，请你们举一下手。那到处都有，只要真诚。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圣灵，想要领受的，请你举手，不管你在哪，只要举手。那这会儿，那现在你们站在周围能看到他们的人，我让你们为他们按手。我相信此刻圣灵要充满你们每个想要的人。那不要去想外面自助餐厅的食物，那让我们思想这里的这个食物，就是这一位，这是生命。瞧，这是生命。那现在让我们大家都转过去按手在他人的身上。圣经里面说他们按手在人身上。那我要你们为所按手的人祷告。那不要去想要出去了，不要去想别的事儿。那只要想现在圣灵在这里充满每一个人，打开你的心，倒空池子里一切的水，说：哦，生命的泉源呢，进到我里边来。哦，主神呢，用你的良善和怜悯充满我。主耶稣，这永不枯竭的泉源，神呢，我祈求你充满他们每一个人。愿圣灵降临在这里。神呢，我祈求你让我们忘掉其他的一切，让圣灵此刻降临在我们中间，从各处白白的赐给我们生命的水。哦，神呢，求你应允。当祷告与歌声继续交织在一起时，主，我们知道那是你的同在，你神圣的同在。我们要来到泉源面前，我们要真正圣灵的喜。主啊，这些人正在为此祷告，我祈求在这个时刻，愿他们被神的良善所充满。神呢，求你应允，听你儿女的祷告，愿你临到他们身上，愿神的大能，愿圣灵席卷他们。神呢，求你应允。哦，我们多么感谢你的更新和天上全能神的同在，他就站在我们当中。主啊，请在这中午时分喂养我们。主，我们要从你桌上来的食物。主啊，此时喂养我们，用圣灵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我们饥饿干焦的灵魂渴了，正如你在那首歌的翻译中说的，他要倒水在干焦的地上。主啊，愿这事发生，将你的道彰显在你儿女的心里，要倒水在干焦的地上。永恒的神呢，听你仆人们的祷告，赐我们这些祝福。阿们。哦，何等爱也。那现在继续的赞美他，那你知道圣灵就在这儿，如果你不接受他，就是你的错了。
爱耶稣，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爱耶稣，因为 些爱我，哦，我何等爱也，
颂赞归于神，
哦，我何等爱也。
如果他此刻就来，你会怎么样？
哦，我何等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我永不离弃他，我永不离弃他，我永不离弃他，因为他先爱我。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这次是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救赎主，赞美他名。
现在让我们起来向他的歌唱，
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哦，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辱，真奇妙，我对救主赞美他名。
凡有这感觉的，让我们说阿们。哦，哈利路亚！我看见一些人此时充满圣灵的过来了。
前无十三今被寻回，我也自由免定罪，耶稣给我自由和完全的救恩，他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真奇妙，我的救主颂赞他名。
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赞美他，
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他是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哦，拯救我，保守我，脱离罪与羞，真奇妙，我的救主赞美他名。
你们爱他吗？哦，太奇妙了，赞美他。由于血泉血流盈满，罪人在此没有了一切人的惧怕和一切的罪责，在他里面得以自由了。哈利路亚！哦，太好了，太奇妙了。那现在让我们再唱一遍，让所有的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长老会的信徒，不管是什么，当我们唱这首歌真奇妙，耶稣真奇妙时，让我们转过身来彼此握手，来一个旧事美好的融合。那你知道，那也正是我所喜欢的。来吧，我们边握手边唱这歌，
真奇妙，真奇妙，耶稣真奇妙。
迪马沙克林弟兄跟布拉弟兄讲起约翰逊总统心脏病发作的事。
真奇妙，人奇，真奇妙，
没错，
可算是和别的君。
沙克的弟兄又跟布拉弟兄说话，而普雷克利特弟兄领会中唱真奇妙的歌。那磁带有空白，现在会中唱有一生命之河。
Prison doors sets the captives free. Well, there's a river of life flowing down through me.
那圣经说要为那些在位的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站在这里为了我们国家的领袖，我们的总统，我们迫切的需要你。他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主你知道。我为约翰逊弟兄祷告，意味着承认自己是你的一个信徒。父啊，我们知道心脏病侵袭了他，神啊，我祈求你留住他的性命。我们此刻正处于国家的危难中，主啊，愿你的灵临到他。他此刻或在医院或在什么地方，愿你的灵降在沃尔特里德医院，触摸他的身体，存留他的性命。主啊，这人处在压力之下，超乎我们所能理解的压力之下，所以神呢，我们祈求你作为信徒和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我们为我们的领袖祈求，愿你在这个伟大的时刻延长他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